好，大家晚安。我们要开始看《格林多前书》。我在自己读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一开始这个陪伴读经的计划啊，有一点太过乐观啊。我们上一次，就是花了两次的时间，我们读完了《格林多前书》嘛啊。不是，就是那个德萨诺尼人前书啊，那是一个非常短小的书信，所以两次可以玩。那我在相同的情况里面，在教区的服务，在高雄、台南啊，他们是一次三个小时，一口气讲完，那可以讲得完，是差不多。所以我们这边是两周的课程，那么在高雄、台南、新竹、台中，就是刚好是一次的课程，他们是隔周一次。一次三小时，那我现在发现格林多前书大概三次四次都不完，那我们大概打算上八次的课，我们大概保罗的亲笔信是读不完的，不没关系，那个没有说非要一起读不可啊，因为尽我的力量啊，尽我的力量能够读的话，我们就读一点东西啊。我们要开始看这个《格林多前书》，就先问大家有没有做家庭作业啊？那中途大师录看了没有？中途大师录看过了哈、啊，就是第十八章里面，我们说从第十七章开始到十八章，我们讲到这个保禄怎么样来到格林多的嘛，怎么样跟这个团体产生的关系？我们上一次一开始跟各位介绍德萨诺尼教会。因为刚开始上课，所以没有机会跟各位讲做什么准备作业，所以我们临时一起读了一点这个中途大师的故事。那至少如果你们读了这个中途大师第十八章的话，你们知道这边有一个人呢、啊，叫一个会堂长，叫做索斯特乃啊，这个名字。那我们现在开始看《格林多前书》，一开始这位老哥就出来了啊。如果你读过的话，你就有福；没有读过的话，福分小一点点而已，不至于没有福。我们开始好不好？《格林多前书》，我还是一样，我先把这个内容念一遍。那么，我们上一次看这个《德萨诺尼前书》，已经意识到了啊，它除了一般性的问候，保禄跟信仰团体之间的友情或者是情感关联。以及一般基督徒生活的劝勉之外，他其实是要处理一个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问题啊，碰到有人已经死亡了，那么怎么办啊？就关于末世问题，我们看格林多前书更清楚，保罗是不停的处理问题啊。其实保罗的书信大概除了罗马人书，他都是在处理问题的。我们简单说就是危机管控啊，这个我是喜欢用这个一般的MBA 的术语，就是 damage control 啊，信仰团体发生了问题了，保留的问题的伤害减到最低，甚至于这个拨乱反正啊，就是让这个损失变成利益。那么跟之前书是很清楚具体的问题分了好几段，我们今天开始要先看第一个问题，它第一章到第四章谈论是教会分裂的问题。我各位有点印象，不过大概知道啊。那么保罗这边我们好像知道分党分派。那第五章、第六章是格林团体的丑闻啊，有人跟这个继母或者是不知道啊，跟着反正跟父亲的太太通奸啊，一定不会是自己生母了啊。然后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团体产生的争辩产生的问题以后呢，他们在团体外面找法官啊，就是在基督徒团体眼光来看，这是个 scandal 丑闻啊。第七章开始呢，保罗要处理这关于婚姻的问题，关于独身的问题，到底结婚好不好，到底需不需要结婚，万一有人变成了单身呢，就是变成寡妇或者官夫怎么办，或者说一个年轻的少女需不需要守贞等等的问题。那第八章到第十章基本上是关于这个吃鸡肉的问题，到底说鸡肉可不可以吃，用今天的话来说能不能去吃拜拜啊？我常常说吃吧，但是那我们看 保罗怎么讲但是但是第十一章就是谈论到初期教会信仰团体举行感恩礼时发生的一些谬误，那十二章到第十四章就谈论信仰团体内的神恩的问题啊，我们今天教会也争论啊，圣人神同祷会，有人爱得不得了，有人怕得不得了啊，有人很讨厌，有人非常喜欢。然后呢，第十五章、十六章基本上是结尾部分，谈论最重要的复活问题。这不断的都是处理问题，处理问题，很清楚的。如果各位有印象，关于那个加拉达的人数是一样的。保罗建立教会，有另外的人来到这个加拉达讲另外一套东西，保罗很紧张。你们这些无知的加拉达人怎么这么快就相信另外一个福音呢？其实根本没有另外一个福音啊，一样，他要解决问题，他告诉他讲怎么回事。基本上我们看保罗的信，我们上次跟各位说信件都是情境性的作品啊，其实我们用的正白话讲就是危机处理啊，伤害管控啊，今天这个到底要吃多少这个蛋白精啊才是没有罪才不会中毒啊，这个网络现在还没传来这个毒你千遍万遍也不厌倦啊，用蔡琴的歌讲这个大陆的毒啊，真是可怕啊。我们知道这个是基本的信件背景的话，我们看会容易很多。我们现在读这个更多，我先一次把这个四章读过去哈。我们今天能够讲多少算多少没关系，我们读完全部的脉络，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好不好？翻到了吧哈，更多前书。因天主的旨意蒙召为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和索斯特来兄弟，致书给格林多的先祖教会，就是给那些在基督耶稣内受祝圣，与一切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以及他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一同蒙召为圣的人，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我时时为你们对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给你们的恩宠而感谢我的天主，因为借着他，你们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并且我为基督所做的证言在你们中是这样的坚定，以致你们已不缺少任何恩宠，只待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出现。天主必要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上无暇可止。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们原是由他所召，为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而为一。弟兄们，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众人言谈一致，在你们中不要有分裂，但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因为我的弟兄们，我由黑洛厄的家人听说你们中发生了纷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克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被分裂了吗？难道保禄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禄名下吗？我感谢天主，除了克里斯伯和加约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中的任何人复过洗，免得有人说你们受洗是归于我的名下。我还给斯特法纳一家复过洗，此外我就不记得还给谁复过洗了。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而且不用巧妙的言辞，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丧亡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废除贤者的聪明。智者在哪里？经师在哪里？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天主岂不是使这世上的智慧变成了愚妄吗？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确， 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位犹太人固然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但为那些蒙召的，不拘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为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按肉眼来看，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天主偏招选了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招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甚而天主招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你们得以结合于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主，也是由于天主，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者和救赎者。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要夸耀的，因主而夸耀。弟兄们，就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或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因为我曾决定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而且当我到你们那里的时候，又软弱又恐惧又战兢不安，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是在于圣神和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的信德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我们在成全的人中也讲智慧，不过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有权势者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那隐藏的天主奥秘的智慧，这智慧是天主在万世之前为使我们获得光荣所预定的。今世有权势的人中没有一个认识他，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绝不至于将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经上这样记载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可是天主借着圣神将这一切启示给我们了，因为圣神洞察一切，就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也洞悉。除了人类里的心神外，有谁能知道人的事呢？同样，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了天主的事。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精神，而是出于天主的圣神，为使我们能明了天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为此我们宣讲并不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辞，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辞，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因为为他是愚妄，他也不能领悟，因为这些事只有借着圣神才可审断。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经上说，谁知道上主的心意去指教他呢？可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所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还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神的人，只能当作属血肉的人，当作在基督内的婴孩。我给你们喝的是奶，并非膳食，因为那时你们还不能吃，就是如今你们还是不能，因为你们还是属血肉的人。你们中既有嫉妒和纷争，你们岂不还是属于血气血肉的人，按照俗人的样子行事吗？这人说我属保禄，那人说我属阿波罗，这样你们岂不成了俗人吗？其实阿波罗算什么，保禄算什么，不过只是仆役，使你们获得信仰， 每人照主所指派的而工作，我栽种，阿波罗浇灌，然而使之生长的却是天主。可见栽种的不算什么，浇灌的也不算什么，只是那使之生长的天主。所以栽种的和浇灌的原是一事，不过个人要按自己的劳苦领受自己的赏报。我们原是天主的助手，你们是天主的庄田，是天主的建筑物。按照天主所赐给我的恩宠，我好像一个精明的建筑师奠定了根基，其他的人在上面建筑，但是个人应该注意怎样在上面建筑，因为除了已奠立的根基及耶稣基督外，任何人不能再奠立别的根基。人可以用金银宝石、牧草、褐秸在这根基上建筑，但个人的工程将来总必显露出来，因为主的日子把它揭露出来。原来主的日子要在火中出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谁在那根基上所建筑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必要获得赏报，但谁的工程若被焚毁了，他就要受到损失。他自己固然可以得救，可是人像从火中经过的一样。你们不知道你们是天主的宫殿，天主圣神住在你们内吗？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天主必要毁坏他，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这宫殿就是你们。谁也不要自欺，你们中有人在监视自以为是有智慧的人，该变为一个愚妄的人，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天主前原是愚妄。经上记载说，他以智者的计谋捕捉智者，又说上主认识智者的思念，原来都是虚幻。所以谁也不可拿人来夸耀，因为一切都是你们的，无论是保禄或是阿波罗，或是克法，或是世界，或是生命，或是死亡，或是现在，或是将来，一切都是你们的，你们却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这样说来，人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服务员和天主奥秘的管理人。说到管理人，另外要求于他的就是要他表现忠信。至于我，或受你们的审断，或受人间法庭的审断，为我都是极小的事，就连我自己也不审断自己。因为我虽然自觉良心无愧，但我绝不因此就自断为义人，那审断我的只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你们什么也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揭发暗中的隐情，而且要显露人心的计谋，那使个人才可由天主那里获得称誉。弟兄们，我为了你们的缘故，把这些事贴在我自己和阿波罗身上，好叫你们跟我学习，不可越过所记载的，免得人自大，高看这个，鄙视那个。谁使你们异于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你们已经饱满了，已经富足了，已经没有需要我们，已无需要我们了，自己可以为王了，恨不得你们真为了王，好叫我们与你一同为王。我以为天主把我们做宗徒的列在最后的一等，好像被判死刑的，因为我们成了供世界天使和世人观赏的一场戏剧。我们为了基督成了愚妄的人，你们在基督内却成了聪明的人。我们软弱，你们却强壮，你们受尊敬，我们受羞辱。直到此时此刻，我们仍是忍饥受渴，衣不蔽体，受人拳打，居无定所，并且亲手劳碌操作，被人咒骂我们就祝福，被人迫害我们就忍受，被人毁谤我们就劝诫。直到现在，我们仍被视为世上的垃圾和人间的废物。 我写这些话并不是为叫你们羞愧，而是为劝告你们，就如劝告我所亲爱的孩子一样。因为你们纵然在基督内有上万的教师，但为父亲的却不多，因为是我在基督耶稣内借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我求你们，你们要效法我。为了这个缘故，我打发地茂德到你们那里去，他在主内是我亲爱和忠信的孩子，他要使你们想起我在基督内怎样行事，和我到处在各教会内所教导的。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到你们那里去，就傲慢自大，其实主若愿意，我必很快就要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并不是那些傲慢自大者的言辞，而是他们的能力。因为天主的国并不在于言辞，而是在于德能。你们愿意怎样呢？愿意我带着棍棒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怀着慈爱和温柔的心情到你们那里去呢？我就是读这段话觉得有些地方很好笑啊，就是你们愿意我带着爱的小手去吗？你意思棍棒啊，棍棒那个叫你们跟我学习，不可越过所记载的，不可太超过啊。很有趣的，就一看这个独占记，其实很多今天的这些背景，你可以觉得很好笑。好，不论如何啊，这段话我们读了四个章节，四章啊，就基本上大家可以知道主题是很清楚的，不要分裂，要合一。然后呢，有一些小问题，小些细节，可能各位不太懂。老实说，我也不懂，没关系，不懂算了，不重要，懂得比较重要。那我尝试把我所能够领悟的跟大家做点分享，如此而已。只是大家不要太在意那些东西不懂的啊，细节啊怎么样。不，我先总讲第一个，我们慢慢看。你们刚才听我念的时候，你们注意到我的断句，说停很久啊，就是我自己给它重新分段了。那这个是经文翻译者他有一个分段的方式，不是原文啊，原文是一直写下去的，没有分段的。那么这个翻译者呢，以他的一个理解的方式，那我们有新的理解方式，这很难讲对跟错了，很难讲。当然就是要分段，得要这么分，得讲出理由来。那我跟各位讲一些理由，为什么我这样子念，为什么这么分段，就是大家明白，就是在你在练的时候呢，练的过程里面，其实要一直问自己，我这样读出声音来，有没有东西留下来？啊，意思说我在读的过程里面，知不知道我在读什么东西？我们很多人常说，我读完后什么都不记得了，那根本就没有读啊！啊，是你在阅读任何一个作品里面，一边读就一边要跟着想，啊，自己是不是懂？啊，我们最简单例子，今天很多的人在学英文的时候，啊，然后他们用一篇英文文章要念，啊，英文念完了什么也不知道，就只是会念而已，不知道意思，你来不及想，啊，你来不及想，因为这英文的把英文字练这就已经很伟大了。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现在中文的文章嘛，当然还是有一些困境，有些地方我们不懂的，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概念或者新的词汇，我们在练的过程中可能比较觉得这边可能有点新东西，或者这边等于是我们熟悉的概念，但无论如何以我们目前的情况不可能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们一定以我们现在存在的情况里我们读，我们会领悟一些，当然不会全部都懂，这个也不会，但是不能够说都不懂，那至少你这么看来，其实发现主题是很清楚的啊。注意到不要分裂啊。保罗讲他们的信仰团体怎么样蒙召的，保罗讲他自己是怎么样宣讲的，他也是他们团体里面人为什么会自大等等东西。另外一个是我们注意到啊，这个经文的写法其实啊是写得很美的。我们看那个第一大段第一章第九节啊。第一章第九节里面怎么结尾的呢？他说我们是希望你们在主耶稣基督内合而为一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说我求你们言谈一致，然后一开始谈了你们已经分裂了。你注意到这次其实是这个保禄写信他的思想是连贯下去的啊，跟任何人是一样的啊，他总是要设法把他的思想连贯的传递下去。那么连贯的思想传下去，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起承转合嘛，当然是用相同的概念或者是相对立的概念。这边当然是相对立的，先是我们求你们合为一，但事实上你们现在很惨， 什么很糟，有些是分裂的。好，那么各位翻过来，这个第一章的十七节，对不对？结尾是十字架嘛？十八节开始十字架，很清楚，对不对？这注意到他们这些概念是，所以写法是很清楚的。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注意到的话，刚才读的时候大概更容易懂。啊，就希望各位看的时候，慢慢的注意到，在阅读的时候能够基本上能够，就是稍微细心一点点就好了。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打开来到第三章第五节啊开始里面，那保罗呢讲的是用一个图像讲阿波罗，讲他自己跟天主以及信仰开始的关系。他用的一个图像是农作物或者是这个庄田，对，所以呢阿波罗浇灌，保罗的栽种，但是让他生长的是什么？是天主。在结尾之后呢，在第九节他说你们是天主的庄田，对不对？把上一段结尾了，然后再下一句话是天主的建筑物，然后接着说呢我是精明建筑师。我帮各位注意到了，就你注意到怎么读它，其实很容易的。我这个东西这件事情注意到的话就很容易看懂它了。那我们就回头来啊，从头看。我是这个我只能就是这个例子，因为是非常清楚，我可以举例给大家讲。那以后各位看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那像这样的方法我就不会再提了，就是一次一次的慢慢的看，希望能帮助各位在读的时候呢，就是更容易明白一点，自己能够增加这个更多的乐趣啊。好，第一章一开始，那么一到三节跟保罗写给德萨诺尼教会是一样的，先是自我介绍，谁是写信者，然后呢是写给谁，第二节，第三节是写信的问候收信的。我说你看啊，因天主旨意蒙召为耶稣基督宗徒的保禄和索斯特乃弟兄。好，那么这个弟兄我们刚才看过了哈，宗徒大书十八章本来是会堂长，你也知道应该是个犹太的人的长领袖啊，他也接受了福音。然后呢保禄呢很强调他是被耶稣基督召召的宗徒，那我们当然知道他所谈的是大马士革事件啊，在宗徒大书所记载。然后他写信给谁呢？我致书给格林多的天主教会，就是那些在基督耶稣内受祝圣与一切在各地呼求我们的主，以及他们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一同蒙召为圣的人。就很简单，写信的对象是格林多的信仰团体。这团体呢，保罗用了很多的话来描述他，当然都是一些这个头衔啊，一些称赞的话，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你也可以说一些公关的话啊，在信仰类的公关语言。那第三节说，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说问候啊，很简单，就祝福啊，祝福就是。A 写信给 B， 然后 A 祝福 B， 就是这个结构是一样。再一次看到跟这个德萨诺尼教会是一样，跟任何一封信件是一样的，几乎就是以前的人写信固定的格式。那第四节开始呢，是一个赞美诗啊，感谢天主的话。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哈，保罗好像非常觉得这个现象就好得不得了，对不对？然后呢，第四节才是真正的开始啊，骂人的话。或者说讲出真话了，真话，保罗是很厉害的。但是这是当时的这个写信的格式是如此，你先把这个话先被人称赞，然后赞美神。好，第四节他说，我时时为你们对天主在基督耶稣内所赐给你们的恩宠而感谢我们天主。所以因为天主对格林多教会施恩，保罗感谢天主。所以你看，因为别人好，保罗会感恩啊，因为别人过得好，因为别人得到天主的恩宠，保罗感恩啊。这我们要练会，我们平常见不得别人好，是吧？最经典的例子啊，耶稣的比喻嘛，早上请工人，九点请工人，十二点请工人，到下午三点请工人，五点请工人。那保罗，耶稣跟第一个人，这个主人跟第一个人说了，我们一天工资一块钱，好，奖金呢？以后的公司没有谈了啊。当耶稣晚上啊，不是耶稣，当这个主人晚上要发工资的时候，从最后的发起，给他一块钱，当那些 找来这就开心了，那我是要非多得一点不可，就没有啊，都是一块钱啊，发脾气了。你们怎么把我们这些整日劳苦的，跟那些人衣服还没湿的，收一下的钱，给这样工怎么可以呢？你说主人说，我跟你讲好一块钱的嘛，没有亏待你啊。注意到我们人啊，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谈公平啊，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说不公平。再一个例子，我们中间没有天主，没有天主，其实天主跟我们呢，这个人跟这个主人，我们人跟主人，天主对我是公道的，天主对他也是公道的，可是我就跟他比，不跟天主来比，我不把这关系整合在我跟天主之间，我是跟别人看他为什么那么好，他那么漂亮，他为什么吃比我好等等的，所以他不计较到底天主对我有什么旨意，到底天主给我什么招教，我们这个问题不想。那世界的乱，当然这是非常大的原因之一啊。这边是网络呢不一样啊，因为天主对你们好，我感谢天主，这个我们要学会，我们慢慢要学会，好不好？第五条说，因为呢，即使他，你们在一切事上，在一切言论和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并且我为基督所做的证言在你们中是这样的坚定，以致你们不缺少任何恩宠，只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出现。意思是说，现在耶稣再来的话，你们就进天国了，这个意思吗？讲得太美了。但我们知道保罗写的话其实蛮酸的啊，他下面最后是以和为一结尾嘛，其实是因为你们不合一。也这边说你们在知识上在言论上都是富有的，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在谈到这一个吃祭肉的问题的时候，就说不要让知识害了你们啊，对不对？就是你们有知识是没有错的，好的，但是你们要能够体谅那些没有知识的，在弟兄友爱当中，我们要以那些弱者的良心为良心。你们说一切都可做，没错，一切都可行，对。保罗说，我说但不都有益处啊，一切都可行是一个在知识上的讲法，但并不是都有益处，是真正关心人的团体生活里面。所以注意到保罗这边写的话，我们因为没把它练完呢、啊，我们要把它练完才知道，但你现在话放在心上，做个记号，你在读后面的时候，保罗虽然是写一个感恩词啊，赞美天主的诗歌，他已经埋下伏笔，他下面要谈的问题，这边都已经先讲出来了。保罗当然先称赞嘛，如果不开始先称赞人的话，这封信有没有人读啊？没人读了，看骂我撕掉，对对，收起来就完了，不是吗？但我们可以这么想象，保罗写东西是一方面他写的真的，他们的确是有人自以为自己很有知识，保罗说好，你们在言论上在知识上都成了富有的。那么言论就是言语嘛 ，logos， 你知道这个关键词啊？那么这个知识 gnosis 啊，诺斯底派这个字就是希腊文这个字。当然如果说各位有点那个神学背景的话，因为在座有一些是神学有背景的人嘛，就想这些字。保罗已经把这些关键字埋在里面了，但我们中文看起来不太清楚了，言论知识是普通的字眼，但是放在那个真正的当时的圣经脉络里面的希腊文里面 logos gnosis 那是非常关键的字。那么这个能听的听，不能听的没关系，不要在意，就是我不能在这边跟各位讲一切，因为各位的情况非常不一样，我就是希望能够面面顾到嘛，是吧？好，当然我知道达不到这个目的了，尽可能。好，那么他说里面已经什么都不缺了，只等耶稣基督来了。再一次你看这个地方还很清楚，在格林多前书时候呢，大概我们还可以说耶稣要来的信念在保罗的脑海里还是很深的啊。保罗还认为耶稣很快要来的。第八节说，天主一定要坚固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日子上无暇可止。再一次一样的哈，还记得这样的话，同样的话出现在德萨摩尼前书吗？就愿天主保护你们，当耶稣来时你们无暇可止。我们蒙召是为了成圣，我希望各位能够记得我们过去读过的东西，读过的不要忘记，好不好？那第九节，天主是忠信的，因为你们原是由他所召，为同他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合为一。 说天主是中性的，天主召召你们呢是希望我们跟主耶稣合为一，主再来什么就合一了。好，那这个合一呢并不是我一个人跟耶稣合一，我们是一个团体。我后来保罗会说我们是基督的奥体，我们是团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之间不能分裂的，我们是合为一起的，共同组成了一个耶稣的身体或一个教会一个团体。这个话就埋下伏笔，下面第十节开始讲了，他说弟兄们呐，我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们众人言谈一致，是讲话要一样，中间的不要有分裂，要同心合意，全然相合。这还是继续的第九节的主题嘛？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的弟兄们啊，他说我从黑洛厄的家人中听说你们中发生了纷争，所以哈，在初期教会就有教会啊，大家不要为今天教会而难过。这个家人黑洛厄们，他们跟保禄报了讯息，说：“哎呀，我们这边有事情发生了，你赶快来看一看吧，或者赶快来帮帮忙吧。”这个意思。啊，当然这个廖伯亚不是好字了，这边其实是好意思，好意的，好意的。我由黑洛厄家人听说你们中发生了纷争，然后呢，我的意思说啊，什么纷争呢？继续说，你们各自声称我是属保禄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克法，我是属基督的。所以在格林多教会有保禄党、阿波罗党、克法党跟基督党，这四个党。但我们下面知道，下面保禄谈到他没有给人复习嘛，那大概是当时有人认为说，谁给他复习就跟他比较近，其实这也很正常呢，对不对？有人帮助人，给他把基督信仰带给他。让他知道福音，然后呢，他相信，他就灵洗，他跟这个宣讲者结合在一起。本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因为这样的一个特别的结合就跟别的人有距离，那就出现问题。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我常常觉得保罗这个信件啊，是用在我们台湾教会啊，是非常真实的啊。我们在看见我讲过的例子，好多地方本来神父一调动，教就不见了。我是属这个神父的，我不是属天主的，或者呢，这个教友跟着神父走。平常我们说啊，把教堂合一一下，这样太多了，神父太少了，这样并在一起，啊、不行，好远啊，怎么去啊？都这五站好远了，对不对？然后神父呢，从这个新竹这个苗栗了，人每天开车去苗栗报名堂，不远。这事情非常多啊，那这是刚好印证了。我们今天昨天的那个太阳之下没有心事，哈哈，都一样的。好，什么意思呢？保罗我们都知道很清楚，那么阿波罗我根本念了这个中途大叔知道啊，一个神恩性的人物，大家知道克法就是伯多禄啊。那么当然伯多禄有没有去过格林多呢？我们不知道，他本人不用去了，他有人是因着伯多禄的宣讲而灵洗以后，那么去到格林多他继续讲，这很正常嘛，对不对？我们福音要一传下去啊。伯多禄跟随耶稣，然后耶稣升天以后他开始讲福音，有些人听了伯多禄的宣讲，那他也继续传福音。他可能本来就是格林多人，来到耶路撒冷朝圣就碰到伯多禄就相信了，他回家把这福音传给人，他说我是伯多禄传给我的大宗徒，我们是最正派的，我们是什么耶稣的什么嫡系子孙，他是克法党。比较难的是什么是基督党，这比较难讲啊。为什么是基督？大概是保禄用讽刺的讲法了啊，是哪里有什么党派，只有一个，我们都应该是基督党的。你下面开始讲嘛，谁为你们死的呢？谁为你们被定呢？你们受洗归于谁呢？这句话讲下去就讲基督嘛。这边大概是一个反讽的笔法写，不然我们很难懂了，为什么会有出现基督党，很难讲。如果说真的有的话呢，他们应该是唯一正确的党了哈。 今天这个普世最大党，里面有很多这个次级团体，对不对？有路德会、什么信义会，还有天罗马天主教，不是什么这些团体。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真正所能够明白的。这当然我们可以想的是，保罗这边讲的话就是很清楚的。当时格林的教会分党分派，那这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比他说，基督被分裂了吗？难道保罗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吗？或者你们受洗是归于保罗名下吗？答案都是指明的，不需要回答。啊，这是所谓的修辞学上的问题。那他问的问题，问题本身已经包含答案了。啊，所以说，基督被分裂了吗？答案没有，当然没有。保罗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不是，啊，大家都知道答案，都没有。所以他那么他说，我感谢天主，除了克里斯伯和加约外，我没有给你们中任何一个人复过洗，免得有人说你们受洗是归于我名下。就很可能这真的是个原因了，很可能就因为当时就是谁，那么这些新的基督徒因为这个洗礼的施洗，他们自己以为是归于那个施洗者啊，比较靠近，本来是没问题的啊。我们说如果可能因为如此排他的话，因为如此跟别的人有隔阂的话，那才真正出现问题。保罗他讲的时候，他给人复习不多，好像突然想起还有一家漏掉了，我还给那个斯特法太家复过洗。此外我就不记得还给谁复过洗了。我想一想，我也不记得，我也不记得我给人复过洗，跟保罗蛮像的这方面的。因为我当神父没有很短的时间当本堂神父，大概复习的人我想不到十五个人，我想大概跟保罗差不多，有拼了，有拼了。好，他说原来基督派遣我不是为施洗，而是为宣传福音，而且不是用巧妙的言辞，免得基督十字架失去效力。所以保罗他蒙召只是为宣讲，他蒙召只是为作证，他蒙召只是为传扬耶稣基督的喜讯，他蒙召不是为了施洗的。他可以把那个福音讲，那么谁给人复洗没有关系，无所谓的，他当时这个讲法。当然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信仰团体已经产生了，由于施洗者与受洗者之间的关联产生了一些分裂现象，他特别这么强调，我蒙召只是为了宣讲而已。那么其实谁给我们复习不重要的啊，只要是一个教会的代表人物，只要是一个有合法职权的人，今天就这么说啊，一个合法的教会的授权者都可以做，这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真正的宣讲者，就这个宣讲者才让人认识了基督，才让人决定要接受基督，才让人肯接受洗礼嘛。那么谁施洗已经是次要的问题了。这个是这边要讲。他说那我宣讲怎么讲呢？我讲的呢就不是靠花言巧语了，而是非常简单明白的，我是明明白白的讲，免得呢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就是我要宣讲的呢不是靠我这个能够舌灿烂莲花，不是的，而是就是简单的把这个信仰的真实，把救恩的真实说出来。我希望我的言辞呢不会抵消耶稣的救恩效力。这边大概都是有一些暗藏的问题在里面，就大概有人就是靠着自己优美的言辞让人就接纳了。我不知道我下面的话会不会太冒犯了，我觉得很多这些布道大会啊，是不是保罗所批评的对象之一啊？我觉得有可能的。但我们说，我们在宣讲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准备，毫无疑问要认真准备啊。但在宣讲的时候，大家千万记得，那么要用简短的言辞、明白的福音讯息再讲出来啊。这是保罗给的基本的重点，非常的重要。好，那么什么是十字架呢？他说，原来十字架的道理，为上亡的人是愚妄，为我们得救的人却是天主的德能。因为经上记载，我要摧毁智者的智慧，废除贤者的聪明， 那么智者在哪里？金师在哪里？这世代的诡辩者又在哪里？天主岂不是使得世上的智慧变成愚妄？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天主就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些话好像绕口令啊，其实很简单，保罗用了一些对立的一些语句啊，用对立的语句，一组组语句，那表达的概念是很简单的，就是基本上呢，那么天主的决意就是要用十字架来拯救人，只是呢，这一个十字架是天主内在的奥秘，在人的眼光看来是愚妄的，是愚蠢的，是丑陋的，是该被诅咒的。可是呢，天主却这么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本来天主用过一般的长轨的方式，但事实上呢，没有成功嘛。什么意思呢？第二十一节说的，因为世人没有凭自己的智慧认识天主，天主就决定以自己的智慧决意以愚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意思是说，本来我们打开眼睛就可以认识天主的，以犹太人的笔法了，打开眼睛，日出日落都是奇迹啊，这个鲜花野草都是奇迹。那么我们可以看一段简单的故事，另外一段话来证明这段话。你们看看罗马人书第一章，这看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旁边的言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保罗这边到底在写什么东西。第一章第十八节，罗马人书，罗马人书第一章第十八节，我念这一段话。他原来天主的愤怒从天上发显在人们各种不敬与不义上，是他们以不义抑制了真理。然后第十九节，因为认识天主对他们而言是明显的事，原来天主已经将自己显示给他们了。其实天主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就是他永远的大能和为神的本性，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以致人无可推诿。然后呢，下面他说了，他们虽然认识天主，却没有以他为光荣而予以光荣，却没有以他为天主而予以光荣或感谢，而他们所思所想的反而成为荒谬之人的真正的话，就是本来我们打开眼睛看看大自然，看看万物，就认识天主的。我们看人更是，人是天主的肖像嘛，是不太可爱的，是奇怪。我标准是这样子，就是保罗们在讲的内在的天主的内在的奥秘是，本来天主就是要让我们啊，天主在我们内赏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认识一切。本来这个天主所赏赐的智慧可以让我们看见万物，就认识天主的，但事实上没有成功，天主就用了另外的方式了，就人们认为愚蠢的方式，所以天主就用他自己的智慧决定以愚妄的道理来拯救那些相信的人。当然这是一个反讽的讲法啊，一个非常这个讽刺的写法，只是在这个文字上面在那翻来覆去讲，内容其实很简单啊，很简单的在讲，就是告诉这些人，那么自以为聪明的人要注意了啊，真正的天主的道理是很简单的，就是十字架。他从第二十二节说，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么犹太人要求神迹，大概保罗讲这个话里面就包含在福音里面耶稣的话。有人说，你显什么神迹叫我们相信你是那一位呢？啊，福音里面好几次，对不对？你在跟耶稣挑战，你显什么神迹出来让我们看看，好叫我们相信你呢？ 大概有这个背景，犹太人啊。当然我们事实上在一般的文学里面，我们找不出犹太人的特别的要求这个神迹的这个记载啊。但是大概从福音里面可以来懂这句话。那希腊人很简单，希腊人讲哲学嘛，对不对？哲就是 philosophy 嘛，不是吗？爱智慧嘛，对不对？哲学本身爱智慧。好，哲学，希腊人寻求智慧。他说我们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天子的人，我们所讲的很简单，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那这个事情呢，对犹太人而言是绊脚石。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是有福的，福音的话记得吗？耶稣讲的话啊，为犹太人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啊。在雅典黄我演讲时，我们改天再听听你吧啊，这是客气的话啊，说接着接着笑呀，就是他们想讲的话，想讲的话。好，为外邦人是愚妄，但为那蒙召的。啊，说只要是真正相信天主的蒙召的人，不论是谁了，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那么基督却是天主的德能跟天主的智慧。这德能我们翻译当然是一个美丽的词，就是天主的能力的意思了，很简单，只加上一个修饰语而已而已。啊，因为呢，天主的愚妄总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总比人坚强。当然这是必须在信仰内看嘛，啊，在信仰内才能够发现这一个真实。那么这边说的不拘是谁，只要相信啊，只要相信天主蒙召的话，那么就会认出基督是天主的德能。那我们当然知道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那就不再分离我了。我说在信仰内，在一个洗礼之内，就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男人或女人，奴隶或自由人，别的信里面所讲的话一样。所以这个概念是相同的东西，在反复在保罗的思想当中，在各地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好，那他说的最后是天主的愚妄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比人坚强。当然是一个基本上反讽的话，你以为自己聪明吗？不要忘了，你认为天主笨，其实是比你还聪明的，这样讲法。好，那么接下来怎么样看这个天主的愚妄呢？怎么样看天主的懦弱呢？那么接着从26节开始，我们举例子说明啊。他说：“弟兄们，你们看看你们怎么蒙召的啊？按肉眼看，你们中有智慧的人不多，有权势的人也不多。”显贵的人也不多，天主却偏偏招选了那么世上愚妄的，为羞辱那有智慧的；招选了世上懦弱的，为羞辱那坚强的；甚至天主招选了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那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为消灭那些所有的。当然是一个邀请这些信仰团体回忆一下，回忆他们本来的情况啊，看看你们怎么样蒙召的，你们回忆一下你们自己的情况，你们就会懂天主的招选怎么回事啊。当然我们知道保罗这边讲的大概是实情，初期教会里面最早蒙召的人，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来看，或者从圣经以外的一些同时期人的作品来看，那都知道初期教会的人啊，初期的基督徒常被人笑话的，一群无知的人啊，一些社会里面的下层分子，他们讲的这边大概是一个相当程度的真实。但不要忘了，也有人是有知识的，也有人是有钱的，也有人甚至很有钱的啊，能力很强的都有啊。只不过整体而言，大多数这样，我这边谈这个事情啊，你们想想看吧。然后来说，那么天主招选的怎么样等等。那这边其实啊，我们看这些26到28节啊，那么基本上保罗所讲的是告诉了基督徒怎么样认识自己，或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自我意识，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 identity， 这个意思。说我们蒙召，我们悔改，其实就是在天主内被重新创造啊。在人们看来，我们是没什么智慧的，其实我们最聪明了，我们才选择天主嘛，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吧？ 对，从我们这个是弱势环境，越是的，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穷二白，人们所轻视的。但是我们却真正的选择真智慧，我们却真正接到了最宝贵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被天主召教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基本上是重新被创造了。所以说，那么天主招选的世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以及那一无所有的，或者是消灭那些所有的，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无所夸耀。当然这个东西大概是已经讲到终极，然后终极关怀里面，最后到最后人们真正的见到天主时候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这个意思。好，那么所以最后说三十节，你们得以结合于基督耶稣内，全是由于天主，也是由于天主，那么基督成了我们的智慧、正义、圣化者和救赎者。那你们能够跟耶稣结合是由于天主，因为你们本来是无知的，本来是愚妄的，本来是愚蠢，你们是根本不可能这么聪明选这个事情的，这个意思。那你们能够得救完全是来自于天主的恩典，不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你们在生命当中经验到这一个天主这样的爱你们，经验到这一个耶稣这样的为你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命令接受，这个行动，那么接受行动让我们跟耶稣基督能够结，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完全是由于天主的感动。那也是因此呢，那么耶稣基督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智慧、正义、我们的圣化者跟救赎者。他说正如经上所记载的，凡要夸耀的应该因主而夸耀。用今天的话来说，保禄这边所讲的是说，所有的基督徒和一切人呢，基本上都是两手空空的站在天主前，全部都是白白给的恩典。所以我们刚才读过第四章，记得吗？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都是领受，为什么还夸耀呢？同个思想一样是在继续发展当中，只是这边是讲的非常的神学，然后让他们回忆他们最初的圣召的起源，他们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他如果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他们成为基督徒的原因跟过程的话，他们就会知道了，原来一切都是天主白白的恩赐。那我们人真的是两手空空的站立在天主前，白白的接受，这个是十字架的大能啊，这个是天主的智慧啊，被人认为是愚妄的，其实是最深的智慧。这个是让我们能够从一般的生活情境当中提升到成为基督徒的奥秘里面，让我们生命的本质从人们所瞧不起的社会的下层分子里面成为天主的子女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这是在信仰内才能够发生的。好，那么第二章继续说了，他说弟兄们，这是我从前到你们那里时也没有用高超的言论跟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义。保罗再次说，我们来也没有给你们讲什么特别东西啊，没有什么。那保罗到底怎么讲的呢？我们当然有一个非常言简意赅的格式啊，在这个格林多前书本身就讲第十五章，我们看这段话啊，就是保罗说我们没有用高超的言论跟智慧，他前面讲了嘛，我们是用非常简单的话，这边再重复，没有用高超的言论跟智慧给你们宣讲天主的奥秘。他讲什么呢？那第十五章一开始怎么说的？他说弟兄们，我命令给你们认清楚我先前给你们所传报的福音，不是吗？他讲的东西啊，福音，这个福音你们接受了而且站稳了，如果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就必因福音而得救，否则就白白的信了。好，先讲这个福音什么东西，是多么的好，多么重要，然后接着说，我当时把我所领受的又传授给你们的福音这么讲好了，那么其中首要的是一句话而已， 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死了被埋葬了，而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而且显现给客法跟一干人。很简单，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被埋葬了，他复活了，然后显现出来，而这一切呢都是按照经上所记载的。什么意思呢？是按照天主的计划，按照天主的许诺，按照天主从创世以来就为人所预备好的救恩。保罗的话很简单的，这边说的，我们放回第二章这边的话，所以他说我们给你们宣讲天主奥秘的时候没有用高超的言论跟智慧啊。他第二节说，因为我们曾经决定了在你们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这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那这一个他说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他怎么知道的呢？当然是保罗的生命体验啊，除了那一个大马士革事件之外，也是他一生困苦流离传福音生命体验。这个是他，我们只知道这个，只知道是一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这个重要啊，重要。所以再一次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最难的是面对痛苦，最难的是面对苦难。我们在面对苦难只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你就可以问为什么加一个字，为什么不。本来就该这样子，不过注意明白这个保罗，或注意明白耶稣宣讲的一切。当然，这些苦难并不是目的，这苦难却是在生命的奥秘当中，它真的是必经的过程。好，然后第三节说，而且啊，当我到你们那里时，又软弱，又恐惧，又战兢不安，并且我的言论和我的宣讲并不在于智慧动听的言辞，而在于圣神看他德能的表现，为使你们信得不是凭人的智慧，而是凭天主的德能。这边哈比较难的是保罗为什么会软弱恐惧跟战兢不安啊，是不是？他到那边去，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们就怕他们吗？应该不是的。这些话啊，大概要从那个圣经里面来懂啊。软弱、恐惧、战兢不安，在整个的旧约的传统里面，基本上是人面对神显现时的表现。先看梅瑟吧，要脱鞋，要俯伏在地。先看大卫吧，啊，因为有人摸了那个约柜就死在那里，吓坏吧，有人说走，不要约柜了，吓都吓坏了，一样的。这个是基本上是说，那么。保罗呢，他这么深的跟神经验了，他是带着耶稣基督，带着这个天主的恩典去跟人，他半天跟神这么接近。你想想看，这个当伯多禄在这叫福音第五章啊，在捕鱼的奇迹，他发现这个捕鱼捕这么多鱼，他怎么想？他主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他吓坏了。大概从那边懂这句话，不然我们很难懂。为什么这么写？这就是我们当然讲这个所谓的已经解经了啊！你看在经上相同的词汇、相同的表达方式，在发生什么情况里面，大概这边是一样的情况。所以在这里呢，所以我就更知道，比方说他就更清楚，他的言论跟宣讲不能够是动心跟这个智慧的言语了，而是真正的靠着天主的德能。什么德能呢？十字架本身是证据。耶稣的十字架本身是证据，这是保罗讲的，他怎么样去宣讲的。好，那么讲到最后，讲到这里，基本上保罗一直用这个对比的语言啊，讲人间的智慧跟这个天上的智慧。那么下面第六节开始讲，更明白讲什么是啊天主更高的智慧。他说啊，我们在成全的人中也讲智慧的，不过呢，不是今世的智慧，也不是今世将要消灭的有权势的智慧。我们所讲的呢，是那隐藏着的天主奥秘的智慧。这边讲这个成全的人，当然是真正在信仰内有领悟的人。 那我们讲，那我们讲的智慧呢是天主奥秘的智慧。那么天主奥秘的智慧当然还是十字架了，没有别的啊，这就变成明明白白讲。那么他说这个智慧呢并不是在今天这个世上的人所有的智慧，我就把这个世界对立起来啊，就今世的这个世上的以及这个属于天主神国的啊，相信耶稣的人的。好，他这个智慧呢在天主是先在万事以前为我们获得的光荣就已经预备好的，我们一直相信的啊，天主的救恩，天主从永远就预备好的，不是有一天突然间睡醒想想不对该去救人啊，这不是天主，不是我们天主，是从永远就预备好的这个救恩。然后说这个预定的呢，第八节说这个世上有权势的人没有一个认识他，因为如果他们认识了绝不至于将光荣的主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个话我们当然可以非常具体的想，就是那一些犹太社会或者罗马社会那些真正有权势人，他没有认识耶稣来，以为耶稣是一个疯子狂妄者，真的话他们呢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如果真正懂了天主的智慧，我们绝不会这么做的啊，正因为他们不懂，所以他们把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天主却可以啊，从恶中引出善来，那可以从曲线里面拉出直线啊，我们常讲的话。好，第九节说经上这样记载了，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这句话比较麻烦，经上什么经啊？通常当然应该是圣经啊，犹太人的圣经，我们的旧约。那么你去查查，用这个搜寻引擎，不能用雅虎还是用 Google， 找不到，没有，没有。所以大概是保罗引的是他们犹太的传统经典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旧约中的伪经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传统的经典有很多没有被收纳进入圣经正典，但他们还是有非常好的东西在里面，我们通常称为伪经呢啊，那这个伪这个字在我们一般的共同的语言的背景里面含有这个价值判断啊，比较不好。那其实事实上我们大概不能够这么单纯化懂伪经，伪经里面有好东西的啊，保罗也引用的，我们大概猜应该是引用这些东西，说就是传统的犹太经典，就是这个经典没有被收纳进入在圣经的正典里面。那我们当然知道今天既然保罗用了，那么这句话成为经上的话，我们的经上的话，格林多前书第二章的话，很简单，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这句话我们常听见嘛，不是吗？常被人拿来当圣经金句，对不对？夹在书签里面，不是吗？好，可是呢，天主却借着圣神把这一切的启示给我们了。这个奥秘啊，这个奥秘，天主已经借着他的神把一切都启示给我们了。我认为第十节应该是在第九节之下直接接着，就告诉段落。那从下面呢，第十节的 B 啊，因为也是另外一段嘛。因为圣神呢洞察一切，连天主的深奥事理他也洞察，那除了人类的心神外，有谁能知道人类的事呢？同样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明白天主的事。这很简单的哈，我们内心里面想什么就我们自己的神知道，我们的讲灵魂好了哈，一样，谁能够知道天主的心意呢？只有天主圣神，这个意思。所以天主圣神呢把这一切都启示给我们，因为只有他可以启示，因为只有他知道，只有他知道。好，那么说第十二节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个世界的精神，而是出于天主的神，为使我们能明了上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 为此我们宣讲并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教的言辞，而是用圣神所教的言辞，给属神的人讲论属神的事。属血气的人不能领受天主圣神的事，因为对他而言是愚妄，他也不能领悟，因为这些事只有借圣神才可以审断，唯有属神的人能审断一切，但他却不为任何人所审断。经上说，谁知道上主的心意去指教他呢？可是我们有基督的心意。这句话是我们都常听见的，讲上主之神嘛，上主之神跟世界之神，这个意思很简单。那么我们所领受的是上主之神，那方济常用这样的话，方济他的忠告集里面讲了很多这样的话，是分，就是让我们去分辨。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分辨神恩的标准啊，你看一大学的神恩是一样的啊，就是上主之神跟这个世人的神。那么只有真正属于上主的人，是真正接纳天主圣神的人，才能够听懂这一些话。所以说属神的人谈论属神的事，那么属血气的人谈论属血气的事，就不能够领受天主圣神。这句话其实按字面懂就够了啊，不用什么太复杂的解释。那我们自己是不是属神的，问自己了这个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代为回答，问我们自己了。但是他说唯有属神的人才能够审断一切，这就在天主圣神内我们可以去判断，那么什么是真理，什么是符合天主心意的事。但是呢，这些人呢不被任何人所审断，随便别人怎么讲好了，无所谓的，无伤，这个意思，无伤啊，就不要常常被别人一句话就伤害了，那好惨啊，好惨不是吗？好多人别讲一句话，那我们就要寻死寻活了，哎，不，拥有上主之神的人要知道，我们在天主内，在十字架的奥秘内被保护的好好的。啊，不要被任何一个人一句话，任何人不能审断我们的，因为我们知道真正审断我们的只有天主，只有天主的神。然后经上说，有谁知道上主的心意去指教他呢？那这个是真正的经上的话，就有很多次讲这样的话。他说，有谁能够知道上主的心意呢？什么意思呢？当然又回到了这个十字架里面去了。这个谁懂呢？谁懂呢？可是我们懂，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意，因为我们有天主圣神在我们内。保罗呢，就是一直帮助哥林多教会团体，一直回忆他跟他们接触的经验，回忆他怎么样去传的福音，回忆他们怎么样被招选，回忆他们怎么样在这个信仰内成长。保罗希望他们，如果你们都能够这么懂的话，下面可以看，你发现如果你们都懂的话，在十字架内，那么分党分派是世俗的，是荒谬的。那我们下礼拜再荒谬就好了，我们今天够了。有没有问题？这两章就是比较拗口一点呢、啊。我们说，那其实我希望各位就是不要被这个文字啊，就是太。觉得太麻烦，它其实是很简单，有些是用反讽的语气，有些是非常白的语气讲，那么基本上就是保罗所讲的东西其实一个而已，他是简简单单的讲话的人。我们的得救的奥秘很简单，就是十字架，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你们有愿意分享的，你觉得这个大为感动，回家以后愿意背十字架的因为那个这边是段落，我们开始的话，下次我们要是不讲，我是不如这边停下来，下面就是很不一样的东西。到这边，那我不知道我们需要几次啊？因为这个格林多前书真的是稍微复杂一点点，后面他谈论的是具体问题，提了很多。保罗的神学史在里面，所以我们都还要把这个 保罗的思想稍微做一点介绍。我们当然希望，我们希望不要太深的进到这个圣经神学里面，我还是希望停在那个就是一般的我们这个牧灵性的读经啊。我们希望这样读经以后呢，发现这个读经是有趣的，这是我的目的了。我希望大家觉得读经是有趣的，然后可以发现这里面真的可以用这个经文里面所传达的讯息来生活，这是我希望能够提供各位的。那么别的就真的不那么重要。好，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如果没有，又是工商时间哦。哦，对，好，那个我们的电子报啊，还是有人在询问的，所以我们还在，如果你还没有订我们电子报，但是想订的话，当然不能强迫了，不想订就算了，没关系的，好不好？如果你还没有我们电子报，愿意订的话，可以这边留下你的名字跟那个电子信箱啊，我们就会寄给大家，每个星期我们会寄给各位。那么现在我们当然也是有一个特别的服务，因为我们的教宗也是在每个星期三啊，他也讲一段话，那关于这个保罗的，那我们就是设法把它的变成中文啊，就是非常自由的翻译了，编一点东西。那过去我们是拼当天的啊，这种变，现在因为开学了，我礼拜四开始就没有多少时间，当天这么紧的立刻做，所以我们就会到隔一星期。因为教宗讲的话并没什么时效性，没什么这么严格的非要当天讲不可，所以我们就是从下延一周这样子。这个是电子邮件，请各位有兴趣的话，留下你们的这个电子邮件的信箱。然后呢，就请各位以后呢，那个如果你们来的话呢，能够从我们的小书店的门口可以进来啊，其实是比较路会比较宽一点点的啊，这样子宽一点点。那就在我们正下方。就在我们正下方，你要你从那进来那个巷子啊，一直走到底巷子，左转看得到，啊，左转里面，啊，在这一边。你现在的进我们的电梯，我们这边电梯对不对？你这样走进来对不对？对不对？你走进来的时候呢，你不要直接，你从那边不要进巷子，直接走再往前走几步，走完这个 block 啊，然后就左转，就会看到我们的店，我们的书店。这样子，如果你从这个峨眉街的话，那你从这个昆明街峨眉街过来，到昆明街时呢，不要转峨眉街，继续走，就跨过这个中医的医院以后呢，台北医院以后呢，右转进来是一样的，都可以。那路是比较稍微的宽一点的这样子。那我们是六点钟，我们就会开始开门服务了这样子。那么现在是试卖期间，这个成果很惨啊。然后那个下个星期我们就是10月3号跟4号就是我们就是真正的开始，就是说正式的，我们就是这边写的是开幕期间一律八折然后我们圣经词典是五折，不过我们要诚实的说了，我们圣经词典有点瑕疵就有一些缺页啊，或者一些段落就是印翻，但是很显，因为我各位知道词典啊，并不是拿来读的嘛，是在查资料的。那一些有瑕疵的部分，可能各位活到120岁还不会看它，对，不要那么在乎它有没有瑕疵。那如果说你需要看的话，我们网络上已经有公布，可以上网下载那一部分。那我们这些书，我们希望能够把它能够真正的还是可以用掉，我们就全部都要销毁，太可惜了我们就改为半价能够帮助有兴趣的人可能神学社会一般的对圣经特别有兴趣可以看，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10月3号开始那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就是开门，就是一般叫什么试卖会，是不是啊？对不对？好，就是工商时间结束。好，有没有别的？我们这么陪伴各位读，可以跟得上吧？跟得上。那我希望就是各位不要太在意那些，就是我如果没有知道的问题，愿意问我们可以讨论的就是有些东西真的我可能你问了我也不知道，我问了我得仔细查书啊，怎么样东西。那我希望我能够给的是，就是对大家是真正可以直接在生命里面可以用的，可以帮助我们活的。 啊，这一些资讯，这是我希望能够供给的。当然，我的判断不一定对啊，这个我判断不一定对，我希望是这样子。好，如果没有，我们就祈祷作为结束，好吧？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晚上聆听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件，聆听他对于信仰团体的教导，请你帮助我们也接纳你十字架的奥秘，帮助我们在信仰团体内合一，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不断的体验你为我们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好，大家晚安，谢谢各位。